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7月16号礼拜二的节目，7月中的时间呢，相信大家呢要考试的话呢，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已经完成了，那还是有一些可能你们需要去在这个季节里面预备啊，放暑假的时候啊，要好好规划自己呢要怎么去处理。希望大家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也可以呢定一下这个暑假可以学什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好的目标，要好好的定下生命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对准我们的主耶稣。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除了继续收听电话，也会呢有这个伤痛不带传，已经来到了第五集了。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了在圣经当中一些的我们看到别人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也可以改进我们自己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拥抱这些伤痛可以得到医治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李姊妹。
佳妍老师好。
嗯，你好，李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很高兴又跟你连线了，姊妹。
嗯、对呀、啊。今天有什么事情想分享呢？
今天有个事分享，上一个礼拜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女儿早恋，我劝劝她，这才星期三去上了课，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昨天去看了她一下。
那现在她情形如何呀？
她现在她说她改了，我也不知道后果是怎样，是不是还联系没有联系，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跟你说一下。
好啊。那慢慢来，不用急，你就让他有空间，你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冷静，也要祷告啊。好，另外你有其他的家人的事情是不是？
是有家人的事，就是我婆婆老是在家里好闹，就是我不在家里，就是我不像在这家里，在家里吧。那一次跟你说了吧，不是女儿的事吗？才回来，在家里陪着女儿。你说，不要去打工，在家里陪着她，就是我在家里陪着她。我睡得早，她睡得晚，就是她哭了一夜，就真想，就是好闹，闹了就是住医院。住医院，我前天跟她说，你住医院你不再花钱吗？你请去，你还得花钱。她闹，就是她说她的眼睛看不见了。说模糊了，对，一些年轻的都是这个样，他的脾气好坏好坏的，你谁也说不尽了。前天他说他告诉我他儿子吵他了，就是他大儿子，他不是总共就是三个儿子嘛，他大儿子吵他了，吵他了，他非常他出不来气，他说我不中，那你不中我说怎么办呢？你又说是饿着我不吃饭了，咋来闹的？好弄一大场呢，现在又去住院了。
嗯，
每次劝呢，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让他才能改了这个脾气。
你说是婆婆吗？你的婆婆？
嗯，对，
婆婆就是外你的婆婆是不是就是你的丈夫的妈妈？
对
啊，是，所以你跟你的婆婆以前没有在一起相处，对吧？就是最近你回去
相处过，以前也相处过，
有相处过。嗯，
他好吵架，都是莫名其妙的。
哦，
吵的时候我不理他吗？就是我们是信主的，如果你要是跟他吵吧，别人还说你信主的怎么怎么，还丢信主的人，我不好跟人家吵架。
对，
佳言老师，我就不好，就是我能忍就忍，就是不好，一般就不是跟人家去抬杠。
嗯，那你婆婆现在她年纪多大呀？
现在70多岁吧。
她现在只有，但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了，是不是？就已经
不在了。就是我父亲在家里给做的，尽量的。我父亲啊，难为的就是哭了，给老大打电话了嘛。
哦，
我大哥在家里忙，我的丈夫也出去了，我也在出去了嘛。
哦，
我经常不给家。他把我公公磨害的，就是一夜没有睡觉，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公公一个说说就是想哭的味儿啊，就是叫他磨害的，真的，难受。因为我哥哥可怜我爹，才说了他两句，他非常生气。
你们呢，有没有带到婆婆去做身体检查呀？
带了，他每次都用住院，就是一生气。我头疼了，上来了，他就是，他的脾气不好嘛，就是好生气，好吵架，一动就是吵架。他的脾气做了，就是做吧2次大手术了。
哦，那但是你说有带他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怎么说？就是对于70多岁的婆婆，她现在
就是不像他这病看不好了，医生说。可能多活几天就多活几天吧，就是看不好了。
他是什么病呢？
就是那个螨虫，就是这个螨虫，就是动一次手术，
哦，
也就是好上几天，就是还要长。
就是动过那个肠胃手术，然后呢有其他吗？你刚刚是有提到他看得不清楚、模糊，那个是什么病？
糖尿病
、所以他的眼睛已经被糖尿病影响了，就看不清了。
对，看不很清，模糊。你要说他看不清，他也能看脸面，就是有点模糊。
那个医生说这个没有办法去纠正了，是不是啊？
医生说是已经是后期了，不管再动了。
对呀，
如果再动，就是动了好了40天，他还要复发，他就是没有好的了。他见别人动了，他就是一个劲的闹，你不给我动了，我跟他说，我在家里，你说一看，我拉着你一看，这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没衣服我就给你买衣服，还不可以吗？他还是不听，还是闹。
是的，姊妹，我告诉你啊，其实呢，要去照顾老人呐，不容易呀，特别呢，你婆婆现在她有病，还有她身体就是她年纪大了，还有就是你说她一直她的脾气也不太好吧？那所以其实对呀，到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呢，那个脾气可能更难相处的，因为她一直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小孩的状态呀。我们说。因为
跟小孩一样，说闹就闹的，
对呀。
我刚问他说，我说刚回来2天，他以前都是这样的脾气，我就问他改了，不会这个样，还是这个样。
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说闹就闹的。
对呀，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你可以。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看一些视频或者是书籍，我不知道姊妹会不会，你可以找一些呢。我们说，这个老人的他们的发展，或者是说有一些要照顾老人的话，他们会老人到底他会有一些什么的精神状态等等，你会发现其实科学里面已经研究了，人呢 他步入这个从中年开始啊，我们说当中年还是如果你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还是有健康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活动啊、工作呀，你还是可以呢活得好好的，非常的喜乐呀、啊，身体也没事。不过有一些，如果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是的家庭状态呀、工作状态呢，会走下坡，就是一直走下坡的时候，他会越来越怎么样呢？就是好像倒退一样。就是有一些的老人，对，因为他们身体已经机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然后呢，他会发现周边的家庭状态呀、又不是他心中的那个理想。那所以他的情绪呢也会越来越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就会走回好像呢那个不讲理的那种小孩的状态，因为他的脑袋当中呢其实那些神经呐、他也已经衰退很多了嘛。所以呢为什么你的婆婆呢他也会有这些的情形，不是只有你的婆婆，其实很多这个老人呐、到了他们年纪大了以后，如果没有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呢，他就会越走下坡了。所以为什么他会经常觉得不舒服，然后又要住院，然后又会发脾气，因为身心灵是会互相影响的。没有一样东西他觉得满意的时候呢，他当然就会发脾气，就好像那个小孩刚出生，哎呀尿布湿了，哎呀不舒服我就哭，没有奶吃我就肚子饿我就哭，你明白吗？其实婆婆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正常人呢，大部分的人，我们这样说不是正常人，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所以首先姊妹你要了解，婆婆其实她也身不由己，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的。
天天给他看一下，我说你，我说你闹闹，你老是就是发脾气，你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好？这啥都是不重要的，就是钱再多也不重要，就是只要你的身体好好的，你不比啥都强。因为啥？你自年轻的时候他的脾气就是不好，
对，
你要是说一句话惹着他了，他都给你弄了，有三年三夜他都不再给你那听了。
对呀。所以现在其实你改变不了你的婆婆的，你可以呢可能是要想一些方法，要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了。就是呢因为婆婆的情况会越来越走下坡的，以后呢有可能她就会经常跑医院啊，有可能就是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会下降，因为糖尿病呢会引发很多，她现在视力看不清楚呢，意思就是说她眼睛已经就是他的功能已经越来越衰退嘛，就是不希望有这一天，但是有可能他真的会看不到了。那你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其实你们家人一定要商量的，以后婆婆可能在这五年内他会越来越恶化，那么你们家人是不是也要分就是要去安排他之后的生活要怎么样了？譬如你们都要工作，你们没有时间照顾的话，可不可以找一个我们说外来的看护，让婆婆在家里面有人帮助她日常生活，譬如她可不需要再自己煮菜煮饭，有人帮助她煮饭，帮助她去带她散散步，这样呢你们要商量的。有一些老人服务，比如你们可能你们所居住的城市是不是都有这一些服务，你们要去了解，去帮助你们减轻减轻你照顾婆婆的压力。因为呢长期下来你们家人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姊妹你自己不能一个人照顾婆婆，你一定要提出来跟你的家人商量，大家一同的在金钱上又好，或者是时间上也好，就要分配，到底我们要怎么去照顾婆婆之后的生活呢？这个才行。
是就
对，
战言老师是我的公公照顾的，我公公给他做饭。
好，但是你公公也是老人呐、对不对？你公公也是老人，对呀、我告诉你，老人照顾老人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大家都会有问题。 对，除非你的公公是一个很健康，很比较这个作息正常，这个他的脾气很好，他可以完全包容你的婆婆，除非他是可以这样的人，那如果他是可以的话，那你就跟你的公公商量一下，婆婆现在越来越恶化的那个身体状况，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家人一起想方法帮助你减轻一下你照顾婆婆的压力也可以呀，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老人照顾老人最糟糕了，因为大家都等于、
就是啊、
对呀、啊、他们都老了，
就是脾气不好，我公公的脾气很好，就是没事就是
对，
是
公公脾气好，
就是定门多猛，定门多就肯生气了嘛。
嗯，对、啊、
定门多那两个他不想喂，只是我们两个，只是他帮我照顾孩子嘛，照顾孩子肯定我们喂的多，他们两个就喂的少嘛。
嗯，是啊，所以对啊，你们家人，你们有，你说你先生之外还有大哥是不是？大哥，
还有大哥，还有二
哥，
二哥不问事儿，
对呀、
啊，就是说，就是死也不问，活也不问，他就是不论理，就是不问。
哎，所以这个也是问题啊，因为其实对兄弟姊妹应该要一起，
不能干活，只能在家里看顾的、
哦。对对对，那如果他们都好像不太想要理，就是不太想理会婆婆的意思了，是不是啊？
对，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姊妹你也要跟你先生商量了，你的先生跟你啊，你们跟公公三个吧，你们大家都谈一谈吧，因为以后呢婆婆的照顾啊，这个压力到底要谁来分担，对这个老人照顾这一环啊，的确不能一个人来承担的，姊妹你也要好好去安排，要不然呢你一个人你要去面对这个婆婆的话呢，那你也要找方法去当婆婆发脾气的时候啊，那你说你已经忍让了啊，对，你有这个耶稣给你的这个爱心，你去包容，你就要把她好，她发完脾气之后就要把她放下来，你要不要给你婆婆的脾气影响你了，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因为这个是一定的，
我也会气情绪啊，他发的脾气听那个不吃不喝，我看了他心里非常难受，心情就不好了，
但是你也没办法，这个你也没办法，所以你要学会放开一点，就我，所以我跟你说这些，就是说这个老人他会这样子就是不能避免的，你只可以呢就是在你可行的范围之内，你尽了你的责任，尽了你这个媳妇儿的责任，你就为他祷告，还有就陪伴，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真的要把他当做小孩了，小孩呢他只是闹闹脾气而已，但是他是没有能力的，那你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就好，婆婆好，你说完这些，好好，那你快吃饭，你快吃饭，你就要哄他，好像哄小孩一样的哄他。还有呢，其实现在老人需要什么你知道，其实很简单，他需要就是有人陪他，有人陪他就可以了，但是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精力去陪呢，那你就要找其他人来分担这个陪伴的这个角色啊，比如你的公公，
不是他不需要陪伴，你要在他家里，你在家不在家里还好点，你在家里他脾气更大点，他不像在家里，他想清静惯了，就是
好啊，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他不喜欢有人陪伴，那你就不用陪，你只需要在他，比如你想要探访他的时候你就去探访，你不用强迫自己，对吗？你不用强迫自己，你就尽上你自己可以负的责任就好了，至于他发不发脾气，发在您的身上还是谁的身上，那你就用好，你刚刚就说好，我用耶稣的爱来包容，听过了就算了，不要把它放在心中，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嘛，这个是耶稣教导的，对吗？
对，
对，所以就不要给婆婆的那个问题困扰自己啊，也为婆婆的这个身体来祷告。 对，因为责任呢已经尽上了，你不能再多了，是吧？
对
对啊，好啊，姊妹，
听说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买什么。
对呀、啊，那就好了，你已经做了你要做的，就算了，你就不要再、他要怎么埋怨，他要你这样那样，你就好不要理了，你就基本的做好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对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你已经做得很好。
就是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啊、对，
就不理会他。
对，就你我的意思不理会，就不是说你冷淡呢、哦，只是说你已经做好了。
不是冷淡的意思，就是该给他吃，给他
吃，该
给他喝，给他喝。
是的，你已经做了你的责任。
不靠理他那么多说话。
是，对，因为那些话他其实讲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了。真的，他只是一个发泄。他也不想的，所以你就给他哦，说完就好了。嗯，那你好好吃饭，我走了，那就走了。你就为他祷告，然后就走了，就这样子做你要做的，好吗？
啊，我天天劝他，我说他嘞，你别生气，为啥要生气？自己一气，身体不好了吧？他说是，他说的就是啊，我也控制我不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
对呀、啊，是啊，他也很无奈的，其实他也很可怜的。你要想。对不对？如果是你，今天如果是你眼睛看不清楚，你会不会很开心呢、啊？不会呀、啊，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一定
会清晰的。对对，所以我要理解他，所以就做好你要做的就可以了。好啊，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纪念婆婆。不客气，好，再见。
虽不见你。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喂，你好，刘姊妹。
哎，你好，黄家岩老师，你好，听了你的声音好亲切呀。
感谢主啊，你好啊，我们今天是可以连线，感谢主啊。嗯，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呀、啊，我第一次打电话，真的好听咱的节目，就是没有机会打进去啊。
哦，是的，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呢，是吧？
对呀、啊，我每天都在听呀。
哇，太好了，太好了。
听到对我帮助很大，就虽然没有直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有类似的问题我可以能靠着主的力量，靠着节目得到帮助的。
嗯，是啊，真的，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希望可以啊这样子跟大家来互动，就算不能立刻的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可是你这样说真的很让我很感谢主，因为你就把我们好像一个我们是好像一同没有见面，可是有一种灵里面的交流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对呀、啊、对呀、啊啊。那今天姊妹你想要分享的是关于你的家人吗？
对，我和我大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相差9岁，一个99年的，一个08年的。我可能是要小儿子的时候忽略大儿子的感受，甚至现在对大儿子造成了跟我们不愿意沟通的这一个情况。所以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打他电话他不接。和他交流的时候他都让我闭嘴，我因此我很苦恼。
嗯，可以问多一点点关于你家庭的一些背景吗？
可以，
你说有两个儿子，然后小儿子出生的时候你说忽略了大儿子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哦，当时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男头一生是男孩的，就不允许要二胎的。但是我在厂子里上班的时候，已经啊发现怀孕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不可以堕胎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主，还这个生命。那是当时我们内地的情况非常严重，就是如果没有生育的条件允许的话，不让生二胎的时候，那个如果是继生办如果抓住了会强制引产流产的。所以说这个孩子我都交给谁了，如果是让那个上级部门抓到的话，那个生命就是不是我可以左右的了。感谢，但是我相信主，相信我们的神既保守这个孩子的。那个时候我为了这个有这个小孩子呢，我就出去东躲西藏的，到这个那个之后，那时候我的大儿子上小学，然后有的小的之后也真的忽略了大的感受。他那一次和我说话的时候，发怒的时候跟我说，你们那个光看着钱那么重要。我上初中的时候买了一瓶水花了3块钱，说我爸爸就嫌我花钱。那个时候08年要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是超生的，所以罚了很多的一个费用，对一个农民来说，当时真的是不小的一个数目。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大孩子都对我，他弟弟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喜欢他弟弟。从那个时候都给他造成了一种那个忽略的那种伤害。所以他我家他爸爸的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基督徒，一个主是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他爸爸的脾气非常不好，有时候会用家庭暴力来对待孩子，也还甚至过去的时候也用家庭暴力来打过我。所以说孩子老大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也是对他有了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到现在你的儿子他现在跟你也一起住还是他在外地打工啊？你的大儿子，
他 他在外面打工，上班呢，如果没活的时候他可以回家，但是他是回家他有他的基本工资，工作慢慢的还可以，就是和别的朋友和他的同龄的伙伴有交流，就是不愿意和他爸爸和我说话，不愿意和我们家中的每个人说话，就他姥爷姥姥他也不和我们深交。
那他会不会回来就是跟你们见面呢？比如一年当中他会回来几次？
他回来呀，我经常不在家，我是干母婴护理的。
哦，你也是要打工是吗？
对，他爸爸也是出去打工，他是现在有时候接他爸爸的电话，但是他不接我的电话。
什么时候开始他不接您的电话呢？你发现？
哦，我也反思到我的所作所为，就在那一年，他那是疫情嘛，疫情那一年他那是他刚考了驾照，那十几岁的，现在二十五岁了，那十九岁是二十岁那一年买了一个车，刚买了一。他的车呢，他就出现了，那个车和别人，出现了冲，那人就撞了一个人，但是人没有伤亡，他的把别人的车给撞坏了，人住进了医院。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有事非常着急，那一会儿，真的是没有静下心来到谁的面前，所以说我打了很多朋友的电话给他帮忙。那一次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对他有一定的伤害，因为他的事他嫌我到处去炫耀，其实我是找朋友帮忙，我仔细一想那帮的都是倒忙呀，所以说我反思了一下，我好像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戚一起想办法，所以说他非常烦我这一点。他说我的事情，如果他姑姑那天打电话问他，你的车处理的怎么样？他又是我妈给你打的电话吧？我通过这一句话，我都感觉到我要改变，所以说我今年我要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我儿子，我要改变我自己。
对呀，姊妹，你刚刚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啊。因为我听您刚刚简单讲了一些背景，你自己也就是很有自觉的能力啦，就是你可以讲出来，你知道可能是因为你非常的关心小儿子的那个出生情形，所以你就忽略了大儿子的成长。还有呢，你有说你的丈夫他是用一个我们说是比较暴力啊、脾气大呀这种传统的爸爸的那种管教的方式啊，这个呢，通常我们说用这种方式来管教孩子呢，小的时候他还可能会听话，但是到了初中，这个开始就会反叛，因为呢，用了这个暴力来对待呢，这个就不能跟他建立关系的，所以他会远离你们是有原因的，可以理解。他当他长大以后，他有能力要出外，他自个儿去生活，他就当然不想再跟你们有联系了。因为呢，你们在他小的时候没有跟他建立一个我们说是关爱的一个连接。通常我们说孩子为什么会愿意跟父母有沟通呢？是从小建立一种我们叫做关爱的连接的一种关系。他会感受到你们是真心的关爱他，还有去真心的想要了解他的一切，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出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姊妹，很可惜呢，因为你们都很忙，工作呀，结果就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部分呢，就没有好好管理好了。那现在已经25岁的时候呢，更加加上了那一次，你也发觉了。因为他出了那个意外啊，好像是你自个儿啊在想办法想要帮他解决问题，不过呢好像你没有问过他一些他的想法，或者为什么会 对，他愿不愿意给你帮忙，或者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呢？可能没有，没有做得很好这部分，结果他现在就选择还是不要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了。
是的，
对呀、
他说我也是回他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是虽然是工作，我也是尽量回家陪孩子，我做好了饭菜，我喊他吃饭的时候、我那么他说我那么多年不吃你做的饭了，我也不差这一顿，你不要管我的吃。
对呀、
我不吃你做的饭。
其实他内心呢、对你有很多的这个愤怒跟我们说是埋怨吧，应该是。
对
对呀、
你
们可能还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去坦白讲出这一些事情，比如他对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可能在整个家庭当中他看在眼中啊。小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对他我这样呢？或者说当爸爸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还有对待你的时候，你没有保护好他，也没有保护自己，可能他对你有很多这些情绪，对吗？
是的。
他有没有跟你坦白说有没有这些机会呀、
没有，
没有，
他没有。就今年春节的时候他爸爸喝醉了哈，他讨厌他爸爸喝酒。
对，
他这个孩子他不喝酒也不抽烟的。他爸爸喝醉了，他那天他春节我们这个习俗都家庭聚会，他和他的小伙伴也聚会，他也喝了点酒回来，他说他爸爸你别喝酒了，你喝酒你的酒品不行。他就说他我也发现孩子在自己的房间哭了，所以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因为他谈了个女朋友，也是这几年是弟兄两个的啊，先是哥俩，他也有他的苦衷，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说，他在自己房间哭，我听到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想帮忙他，但是我真的是我不敢和孩子直接说话，我怕他和我起冲突。他那接着他喝酒，他跟他爸爸说以后酒你别喝了。他爸爸也很感恩，他爸爸原以前吸烟吸的还挺厉害，这他烟我在祷告当中，他的爸爸烟给戒了，酒现在还是好喝酒的。
啊，我这样听啊，其实我觉得你的孩子呢，其实他对你们有期待呀、他会讲出这些话，就代表他关心爸爸的身体健康。其实他对你们有一份很想得到你们的爱，可是就好像你们中间就隔了一层很厚的一种，我们怎么说，就是一种好像他很希望你们，很渴求你们的爱，可是就是得不到。而姊妹呢，你很想爱你的孩子，可是你又害怕跟他沟通，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啊，因为呢他现在已经25了，我是希望呢姊妹呢，当你现在有这个发觉，你就要你给你自己一些我们说祷告的目标吧。你期待你跟孩子在我们不要说短期啦，可以说是定下一些目标，比如你希望在今年吧，现在2024的年中了哈，你希望年尾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讲到一两通电话？可能你可以把这个目标写下来，然后你祷告，因为你先有目标，你希望神在这件事情里面可以怎么帮助你慢慢走近，或者是靠近你的孩子的心房多一点点，你不要奢望可以一下子就哇跟他很亲近，因为那么多年了，你要好像中间有一个很厚的墙壁你要打破。对了，你们中间有一个很厚的墙壁你要打破，所以你要花时间的。那你就要先 定下我们说短期的目标吧，今年希望可以跟孩子通到两通电话，可以跟他问候一下他身体健康啊等等，关心一下他的工作呀，可能短短一通电话就好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做得到这个目标，你帮助我拿走环境当中的一些阻碍，还有我自己心里的障碍。你要这样祷告，你要，因为你真的需要求主给你力量，你才有这个勇气呢，去主动的可能你说孩子不听你的电话嘛，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比如发短信啊，或者写信呢、啊。
对，
用一些我们说是比较窝心的方法吧，比如你写一张卡片，寄到他的现在住的地方也可以，就是你用一些另外的方式，让他可以感受到你的诚意，因为他一定要感觉到你有诚意啊，因为你以前没有做这些事嘛。那所以姊妹，可能现在你要弥补的话呢，你必须要花多一点点的这种心思啊，这种诚意，然后你也可以关心现在他，你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嘛，你关心一下他，现在跟他的关系好不好啊？要不要妈妈？妈妈可以为你们祷告，或者有空的时候你带他回来吃个饭呐、啊，见见面呢、啊，这样。还有呢，如果你选择是写卡片呢，因为那个方式呢是比较可以把心中的话，真的是要表达的好一点。你可以真的把过往啊，你对他的这一些伤害，或者你跟我说的这一些发现，你都可以写下来。你让你的孩子知道，其实你也很后悔，其实呢，你也想要跟他真的是很道歉，我妈妈做的不好。让你受苦了，让你受伤了，我想要弥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其实这些呢，你真的要坦白跟你的孩子表达出来。对，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机会，因为他现在是不会主动做这些的，只有你会主动做这些，但是你也要有心理准备，他可以拒绝你的。当他拒绝你的时候呢，你不要感到失望，因为你要一次又一次的，你要用上帝给你的力量去把这个门要打开，你要有耐心，你要知道他会拒绝，但是不要放弃。当你不放弃的时候，他会知道妈妈真的希望可以弥补过去对你失去的那种关爱。你要努力帮助这个关系要重建，真的，姊妹。
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
谢谢。
你就试试看吧，你试试看做这一些关心。可是你知道，你关心他，你千万也不要闹到他，因为他会觉得妈妈跟我的沟通里面，如果还是指责呀，还是一些。给我什么什么建议啊，这些呢他都不会想听的，你只要关心就好了，关心就好了。对，
感谢。
是、好啊，谢谢你姊妹。你就先试试看吧。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那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跟进好不好？你可以再拨打电话给我们分享。好啊。谢谢刘姊妹的电话。伤痛不代传。弟兄姊妹，一向以来呢，我们都倾向把基督徒领袖看作是非常值得尊重，很高尚，好像他们一定是来自很幸福的家庭，却没有想到他们当中不少呢都是出生在机能失调的家庭，带着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意识的伤口，扭曲的信念，有压抑着的情感和需要去侍奉跟服侍的。有一个已婚的男传道同工呢，在牧养青少年方面很有恩赐，深受年轻信徒的爱戴，可是因为呢与教会里一些 但是呢，因为与教会里的一个姊妹谈恋爱，结果他们两双双离开教会。一年多后，虽然两人最终分手了，同样是传道人的太太和只有六七岁的孩子却无法原谅丈夫跟父亲，复合对这个家庭来说好像是遥遥的长路啊。这一件事情曝光之后呢，为教会带来很大的震撼跟伤痛，久久不能平复。有一位女传道出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就要照顾弟妹甚至父母兄姐，在牧会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过分保护和照顾会友，以致教会事工发展停滞不前。她无意识又不能自制地取悦有权势在高位的男领袖，无意中使不少姊妹们经常感受不被尊重、被轻视。在父亲的权威之下成长的他，往往不能理智和客观地处理某一些弟兄的投诉，在过程当中真诚流露的情绪，同样为教会带来震撼和困扰。有一位正在念神学的女同学，多年都跟男朋友陷入在情欲的试探当中，经过辅导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却发现根本有更深层的问题，这是源自于母亲对她长期的拒绝跟批判，以及家庭机能的失调。她对牧养年轻弟兄有特别的负担，因为呢，在家里她有两个需要她照顾的弟弟，对于这个角色她驾轻就熟，被肯定和赞赏是她侍奉动力的源头，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无法从家庭里得到满足的。虽然他是经常面露笑容，活力充沛，但是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不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与他有亲密的接触，因为他很害怕表达需要，也害怕表达感情，特别是愤怒，他只能够不停地付出，因为表达需要呢，可能会带来失望。他压抑怒气，因为不想变成母亲那个很凶的样子，唯有不停地付出，否定自己的需要，隐藏自己的感受，才可以在人际关系里得到接纳，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啊，这一种在家庭里行之已久的生存模式呢，却让他在家庭内外不能与人有真正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没有以真我跟人交往，别人无法知道他真正的需要和感受。更糟糕的是，看懂他弱点的人很容易的讨他的便宜。他渴望亲密和肯定，但是却得不到，换来是被利用所带来的愤怒、羞辱和自卑感。以上的个案呢，都是真正发生在神学院当中辅导工作和教会生活中的事。也许在你们的教会里也曾经遇见过一些令羊迷失甚至是走差了路的牧者的。在美国德萨斯州有一个专为神职人员提供心理治疗的机构，发现有65%接受这个机构服务的神职人员也曾经有婚外情的经历，他们婚外情的对象通常都与他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包括秘书啊、干事、司琴、传道同工或是他们的配偶、受辅导的会友等等。这些教牧和领袖往往呢是轻看了自己情感上的需要，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轻易从不正当的关系当中抽离。虽然当中每一个个案都是独特的，可是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个案的一些共通的倾向，我们一同的来分析一下吧。倾向一呢，就是这些教牧同工都习惯了隐藏和压抑他们的怒气，怒气的源头往往是跟过去还没有消解的矛盾冲突有关的， 他们的怒气惯性的被压抑，令身心受损。在防卫可以稍微轻松的场合下，他们的怒气可能呢就会一触即发。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教牧领袖在家里的情绪表现跟在教会里的往往是判若两人，让家人大惑不解的。倾向二，不断地活在匆忙之中，马不停蹄、忙过不停的生活模式，虽然代表着这些主仆的勤劳和重要，但是啊，这种生活的正常规范却让那些教牧领袖们身心透支。一旦蝇蛹来临，他们的属灵资源已经枯干，很容易呢就犯罪了。倾向三，就是有超级巨星综合症。这些基督徒领袖都很享受被赞赏、被崇拜和被追随的感觉，他们好像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生存，为神做工经常成为了他们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甚至呢是达到私人目的的人为方法，有的根本就没有神的呼召的。倾向四，习惯于隐藏自己最深切的需要，他们因为不容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做一个平凡人，结果就忽略了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渴求。当自己的情感水池已经很干，他们仍然继续向他人付出。牧会传道本来就是压力很大的工作，而且经常会有孤单的感觉，可是他们不敢跟任何人分享，不与人做真诚的交往，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之下仍然照常运作，容让自己跟别人的期望呢把自己推到耗尽心力的境地，最后就成为了遍地游行的狮子吞吃的对象了。除了这些共通的倾向，他们还有一个类似的成长背景，就是童年情感上的缺陷跟低落的自我价值观。很多人加入侍奉神的行列，往往是由于家中机能失调，这听起来是很吓人，可是事实呢却是如此的。每个人都认为仁慈、温柔、忍耐、宽容、乐意助人是叫人羡慕的特点，但是来自机能失调的帮助者可能会帮人帮到了一个极端，以致不断为别人的好处卖命，甚至到了毫无喜乐、精疲力尽的地步。最终他们发觉自己被不合理的要求支配，不其然慢慢的就会心生怨怼。这些基督徒的领袖其实需要避免，第一，过度的把人家的事当作是自己的责任，经常要修理人家的烦恼。要记得唯有神能够真正修理那些愿意跟他合作的人的。第二，是要习惯性的讨人欢心，对于心里不愿意做或是实际上做不来的事情就干脆说不就可以了，其实不用觉得内疚的。第三，替别人做他们自己也可以做的事，这样子别人就有更多的机会发现和发挥自己潜能恩赐，自己也可以有多一点休息的空间。第四，只在自己为别人付出牺牲的时候呢才觉得自己好，或者为了避免被别人拒绝而不断地服侍人。这些牧者啊，要学习向人表达需要，接受别人的付出与帮助的。第五，让自己只被有需要的人吸引。这些牧者呢，要尝试多与不同的人交往，包括那些表面没有什么需要的人。第六，在没有人需要你帮助、没有问题需要你解决、没有人称赞的时候，怀疑自己的价值。这些牧者要多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是如何的为宝为尊的。第七，为了别人的需要不断放下已经安排好的时间表或是重要的计划。 这些牧者要记得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他人的事情永远都比自己的事更重要呢？在更改时间表的同时呢，先要衡量轻重，在利己跟利他中间取得平衡。第八，过度害怕犯错。这些牧者要学习不要做一个完美主义的奴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的。也许弟兄姊妹会问，投身侍奉的人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吗？不错的，可是这个并不表示他们一定要成为完美。我们不要把不切实际的期望无限地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和家人都应该有空间自由做回真正的自己的。作为平信徒，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保护我们的牧者领袖免于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陷入试探跟凶恶，或者把家庭机能失调的模式带进牧会的工作当中的。我们可以衷心的代祷支持，尊重对待牧者，可能的话呢，也可以减轻他们工作的负担，还有要以言语或文字表达对他们的欣赏。他们不在场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名声，要尊重他们的私人生活，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不要做不必要的要求。当有一些人在搬弄是非，对牧长领袖做指控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火上加油。对于被过犯所胜的领袖，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温柔地挽回，必要的时候实行教会的纪律，继续的守望。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有没有让你对自己和一些基督徒的领袖多了几分的了解呢？我们很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感想，也希望可以为你跟你的家庭、您的教会领袖祷告。祝福大家。
饶恕能帮助伤害你的人反省他的行为，使他知道自己怎样不公平地对待你，从而改过。换句话说，你的饶恕能帮助那伤害你的人成长。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呢，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我们就在这把握时间为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丽姊妹和刘姊妹，他们都分别跟我们分享他们家庭面对的困难。求主帮助丽姊妹呢，跟她有病的婆婆怎么可以来好好的相处呢？也求你让她有爱心和智慧。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刘姊妹，她跟她的儿子到底要怎么样去重建这个关系呢？我们都要求你来赐下爱心与耐性，让这个关系得以修补。主啊，我们就把两位的需要交托，求你带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